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 TPP 达成协议。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那么 TPP 呢，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呢。那么在10月5号的时候，在美国12个国家呢，终于达到实质的突破，那么达成协议。达成协议这个，是有史以来呢范围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那如果正式国会批准通过了执行的话呢，那么它是涵盖到世界40%的贸易量啊。那么这 TPP 呢，基本上是两大块啊，一个是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那么12国呢一起决定。那么第二个呢，就双边的磋商啊，某些商品要开放多少，什么年限呢？那是两双边各自去磋商。那么这个谈了非常久，那么终于有这样的一个突破。不管对美国来讲，或对奥巴马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外交上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因为就美国总统来讲呢，那么自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之后呢，那么历任的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希到奥巴马，那么都想推动更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可是呢，美国国内啊有不同意见，那么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都有不同的意见。在国外呢，那么其他的相关的贸易伙伴，就像日本啊，澳洲啊，那么其实都对某些产品或者某些特定的产品的开放呢持保留意见。所以过去呢，在国内国外两边都掣肘都推不动的时候呢，那么小布希担任总统时候，只能签一些小型的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跟比较小的经济体。那奥巴马呢，那么终于能够在国内国外两边的一个那么障碍呢都加以去除，然后达成这个历史性的贸易协定。这当然对他来讲是个人非常成功的一个政治里程碑啊，更何况他现在是所谓的伯牙总统，所以他能够联合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人，然后能够说服民主党内部的一些反对派的这些人士，然后这样子达成这样的协议。但协议呢，美国的评论家认为呢，达成这样的协议呢，就是美国终于在跳出来到回到第一线，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领导性的一个国家，它有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来制定贸易规则。贸易规则呢，包括电子商务啊，包括国营企业啦，包括劳工的权益啊，如何促进贸易流动啊，等等啊。那么过去美国的外交上呢，似乎都退到第二线，那现在重新回到第一线，重新拾回它是一个领导性的一个角色。那么在亚洲的这块呢，尤其跟中国大陆在对抗的时候呢，这所谓的地缘经济的一个对抗，那中国大陆呢，它是推动它的那么以中国为中心的 RCEP。RCEP 呢，那就是东协10国加上了这个中日韩澳洲纽西兰印度。那么这是一个 RCEP 要推动的，但是现在的整个事情比较慢的，那这样结果 TPP 这边呢，显然是那么总的速度比较快啊。那么这个美国或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呢签字以后呢，中国啦印度啦都被排除在外啊。虽然中国表示呢他愿意要加入，那么当然美国也欢迎。可是呢 ，TPP 是非常高级别的自由贸易协定，你在很多的开放的方面呢，必须要符合 TPP 的一个要求。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相对来讲比较困难。TPP 通过以后呢，当然因为它是所有的自由贸易的这种优惠呢，只给 TPP 的会员国。那因此，一般的预测呢，很多原来在中国大陆投资啊、贸易遭受到挫折的一些企业啊什么，他就会把他的投资或经济的重心呢，转到 TPP 的会员国里面来。这样的转过来之后呢，那当然这对中国来讲，甚至对印度来讲，都是造成的一个压力。那当然呢，这中间呢 ，TPP 跟 RCEP 它有重叠的国家。那比如像越南啊、文莱啊、新加坡啊、这日本啊，这都是重叠的这个国家。重叠国家呢，那当然也会吸引到非常多的外资。好，那所以在台湾的这方面呢，当然我们就面临一些压力。那么 TPP 签订之后呢，会不会一些台商觉得说，那我们觉得 TPP 比较有帮助，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投资转到越南啊？尤其东南亚正在崛起，或者我们是不是要加速在第二批谈判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加入 TPP？ 可是如果我们要加入 TPP 的话呢，我们必须更为开放，那甚至我们比如说像美牛啊、美猪啊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先解决，不然的话我们大概不太可能快速的加入 TPP， 这是台湾相对来讲也面临到的压力。那么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叙利亚 IS， 但是呢最主要就是俄罗斯啊，那么俄罗斯呢最近呢它非常加速它对叙利亚的一个支持，那么在上个礼拜呢也加速它对IS 的一些轰炸。那么俄罗斯呢等于在中东的尤其对付伊斯兰国的战争里面呢，他现在扮演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角色，因为他觉得西方对付伊斯兰国的问题你根本就是一个陷入泥淖之中啊，完全就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积极的一个作为，结果搞得这个难民问题啊不断的升高。所以因为难民问题升高的情况下呢，国际上现在也不是那么强烈的去逼小阿塞德你要马上下台，或者小阿塞德政府的军队必须马上解散。因为过去如果要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话，美国曾经表示说小阿塞德必须先下台，这样子才可能解决叙利亚的这个政治问题。那么俄罗斯的意见就是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后也许小孩子可以下台，但是不能现在就逼着他下台。结果呢在难民问题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呢，国际上对小阿塞德的这个态度啊稍微有点软化，那么又对于 IS 的事情不断的造成这个冲突不断的升高的情况下呢，俄罗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上，普京呢就批评美国的这个政策是不对的，那么他应该要联合其他的相关的国家对 IS 进行轰炸，进轰炸。所以这就是俄罗斯积极介入这个叙利亚的和 IS 的对抗。那么一则是为了那么对抗 IS， 二则呢当然也想用这方法保住小阿塞德，三则就想万一最后小阿塞德被迫必须要下台的时候呢，谁来继任小阿塞德，俄罗斯一脚先踩进去，他必须有后面的发言权。那这样一来的话，美国跟这个西方的欧洲的国家就显得非常被动啊。所以美国呢当然就是表示说批评俄罗斯你的行为太过冒进啊，就是认为说俄罗斯这个做法呢对打这个恐怖分子并没有帮助，甚至会激怒了恐怖分子，让事情更为恶化。那美国自己呢也开始要也加强了他的对于这个他支持温和派的反抗军的一些作战呢，只是他们战线不太一样。俄罗斯的轰炸呢在叙利亚西部，美国呢那么轰炸在叙利亚的北部啊，北部也就是双方都各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 IS， 看看到底呢 IS 在哪一方面他美双方战争可以有所进展。那 IS 呢他也在这时候吸引国际注意，他也走向更激烈的，所以的话叙利亚一些古迹凯旋门，2000年历史的凯旋门就把它给炸了，用这方法一则卖古迹，二则那么再增加国际的能见度，同时吸引其他的圣战士加入 IS。 所以整个中东的情势呢在战争中有各国各有各的盘算，那么大家都在看这战争进不进展的下去，然后后面一段那么后面的政治问题该怎么解，所以这变成一个关键。第三个问题呢，我们看到阿富汗呢，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塔利班的势力呢似乎又有回潮，塔利班他们的这个在昆杜兹省，塔利班好像要取回了昆杜兹省，那么阿富汗政府军要把它要抢回来。在中间这样昆杜兹省在这个拉锯战的时候呢，上个礼拜又发生个事情，就是美国的空袭就不那么又炸掉了那么昆杜兹省的医院。那这是一个蛮引起国际上非常普遍关切的一个问题哈。那么美军本来最早讲说它是误炸的，就是它的空中攻击误炸了这个昆杜兹的医院，那是无国界医师所经营的这个医院里面呢，那么就造成22人死亡，其中12人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一些医生。那这事情呢，本来到底为什么会炸？所以现在美国要进行调查，到底为什么会炸到？那么各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医院本身呢，那么它是完全是非常这种人道的医院，不管哪一派，只要受伤，医院都予以救助。所以本来呢，阿富汗的警察就说呢，那么有一些塔利班的战士呢，他们就利用这样子进到了医院。 医院做掩护，而且对这个阿富汗的这些政府军呢进行攻击。那么所以阿富汗政府军不敌之下，请美国那么空军来帮忙，这样子才不小心炸到了医院。可是医院里面的护士说没这回事，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战事。而无国界的医生呢就表示说呢，无国界医生的总部说，在这个双方冲突的时候，昆杜兹战火升高的时候呢，他老早就把医院的这个 GPS 啊，它的坐标告诉了美国，告诉了喀布尔，就阿富汗当局。那你今天在轰炸的时候，那个飞行员应该要先 check 一下到底是不是在被保护的这个范围，然后你才进行轰炸嘛？那你怎么可以这样的轰炸呢？所以现在这引起国际上的关切，因为根据国际上的这个规定呢，你炸了医院的这是战争罪行，这是战争罪行。那么战争罪行这是要国际法院审判的。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调查，到底能不能查出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会炸到昆杜兹医院啊？战争时候平民伤及平民是无法避免，但是这样的大规模的炸医院，这是引起那么大家关切的。最后看一下香港，香港特首前特首曾荫权呢，那么涉贪被诉，那是大家关心香港的重要一个问题。那么现香港前行长官曾荫权呢，那么在2012年卸任前遭举报涉贪呢，结果香港廉政公署呢，那么就开始调查呢，那么在这个最近以这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起诉了曾荫权，也是香港史上遭刑事诉讼的起诉最高级别的一个官员。就如果曾荫权因为一些这个所谓的行为失当啊，那么被判刑的话呢，最高将面临7年半的刑期。那么这是香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那到底曾荫权能不能够全身而退，或者是不是真的后来被判了7年半的刑期，这个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方向。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上礼拜抓的几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